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129集。
他记得他已经结婚了，有两个小男孩，他妈妈问了他一遍又一遍，你不会离开他们的，对不对？你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妻子和孩子们。而他每次都回答，是的，他永远不会。他记得他的外套，一件灰色的粗花呢大衣，他总是把它挂在楼梯的栏杆上，每次听他们谈话，他都会从上面揪一点毛球放进他的口袋里。他并不喜欢他来，但小爱还记得一件重要的事情，他在这件事情上画了圈，周围还画了星星。他喜欢他妈妈。
什么样的喜欢？他们交往了吗？他在勾引他吗？
老天，不！
露西脸上瞬间出现的厌恶表明他的感受是真实的。
这可不是什么希腊悲剧，小艾没有跟她妈妈的前男友上床，只是后来看来她很确定麦卡恩喜欢她妈妈，她觉得这就是她在这个案子上花了那么多时间的原因。即便她已经结婚有了孩子，而且想表现得很职业，即便小艾的妈妈不惜一切代价只想找回自己的丈夫，她喜欢她，而且也有所表示了。
然后艾斯林觉得这很重要。
没错，他觉得自己可以利用这一点。他说，要是他是那种为博红颜一笑愿意付出一切的男人，我就好办了。而且不管怎样，我得先改变自己的样子，我不能让他认出我，对我产生怀疑。虽然他从来没有多看过我一眼，几乎没有注意到过我的存在，但我只有这一次机会，我得把事情做得滴水不漏。然后他办到了。
露西笑了，或者只是故作愉快地喘了口气。
老天，他真的办到了。他几乎不吃东西，每天都去健身房，等变得足够瘦了之后，他相当满意。太瘦了，要是你问我怎么看的话，可这都无所谓了。他还找了个形象顾问，询问该买什么样的衣服，化什么样的妆，什么样的发色更适合他。他把自己弄得像某个边远地区的工厂出品的玩偶一样。我说，你为什么不按自己的想法打扮自己呢？但他说不，他说，我不知道他喜欢什么样的女孩，除了我妈妈那个类型，但我又没法照着我妈妈的样子打扮自己，那样他会发现我的秘密，所以我就得大众化一些，我得成为那种大家都觉得漂亮的女孩，即便他并不是很中意我，把我带在身边也会得到充分的自我满足。况且我还有大把的时间，可以用来搞清楚我自己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。我是说，
露西挫败地扬了扬手。
我还能说什么？
我的内心倒是对艾斯林·莫里斯产生了几分敬意。这个想法愚蠢至极，但他完成的真的很不错。他并不是我刚到他家那天以为的无脑小女孩，或者是我刚才还在为他感到抱歉的那种任人宰割的孩子。他努力训练自己，花时间去做需要做的事情，不择手段以实现目标。
这可真是有些执迷了。你没有替他担心吗？他在这件事情上陷得这么深。
我当然担心了。我当时觉得他需要有所追求，应该开始追求他想要的东西，但我想的不是这种事情。他花了整整一年半的时间让自己改头换面，变成一个他觉得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会喜欢的女人，这真的很疯狂。
你对他说什么了吗？
露西表情扭曲，双手抹着自己的脸。
我说了，可又像没说一样。我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去摆布艾斯林，你知道吗？他为了找到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样的生活，过得已经够艰难了。我不能对他说，他做的这一切都是错的。但是，在他找了形象顾问之后，我不得不说点什么了。 我并没有直接说你疯了吗，但我很清楚地告诉他，我觉得他这件事情做得太过了，这件事情本可以用更正常的方式去解决，直接去找麦卡恩警探，或者干脆全部忘掉。但艾斯林只是对我笑了笑，他说，别担心傻瓜，我心里有数，我有计划的，你忘了？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计划能够顺利实施，然后一切才算是真正结束，我才能真正开始自己的生活。你不想跟我去秘鲁吗？我说，我们就不能直接去秘鲁，把这个家伙忘掉吗？
可是他不愿意。
是的，他说自己需要把这件事做完。他还说，用他的新口音，他过去是格雷斯通斯口音，像我一样，但他担心自己的口音会让麦卡恩警探产生联想，所以他就开始学电视上那个总是撅着嘴的播音员的口音。他继续说，你担心的太多了，看看我的样子像是不开心吗？
露西继续回忆，脸上露出了悲伤的浅笑。
而他确实很开心，真的很开心，那是我见过他最开心的样子，轻飘飘的，像是吃了很多糖果，很兴奋的孩子。不过终究是幸福的，而且他还为未来做了计划，他以前从来都不做什么计划。秘鲁不是个玩笑，我是说我是不可能去的，我没有积蓄，
也不可能离开工作那么长时间，但是艾斯林是打算出国旅行的，确实如此，他对每一个他想去的国家都做了研究，而且还研究了回来以后要去什么大学，学什么课程，这个计划让他兴奋不已。
所以
露西的肩膀动了动，像是在耸肩，
很难动摇。
这个计划具体是什么呢？
他打算跟麦卡恩警探先打情骂俏几周，约几次会，他并不打算勾引他，或者把他如何如何，而且他也不担心他会想和他上床。他说他很确定麦卡恩对他妈妈没有那种企图，他并不是那种以上床为目的寻花问柳的男人，他在乎的是让有吸引力的女人关注他，而且对此欲罢不能。他说就算他想亲他，他也可能会跑到伊里地之外。
露西嘴角又闪现出黯然的一笑，
他只是想给他关注，很多关注。
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镜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